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圣经和伦理神学，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比较科学性的伦理神学研究，或者做个人的伦理反省时，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跟方法，在圣经中寻找伦理的指示。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旧约和伦理神学。为什么需要参考旧约的伦理思想呢？实际上，这不只是教会一直保持的一种传统。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承受旧约的伦理思想，可是同时他又指出旧约伦理的限度。譬如在马窦福音第五章山中圣训里，耶稣一面指出旧约伦理的限度，一面向群众宣布新的伦理观，并表示自己不是来废除法律，而是来完成法律。又如耶稣在谈到婚姻和贞洁的时候，他一面引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的话，一面解释旧约伦理的真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到第九节耶稣说的。
耶稣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为此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他们对耶稣说，那么为什么梅瑟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耶稣对他们说，梅瑟为了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如今我对你们说，无论谁休妻，除非因为偏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
此外，在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到二十二节，记载耶稣和富有的少年谈话时，耶稣也提出十诫的要求。还有在马窦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四到四十节，耶稣责斥经师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先知和法律的基本要求是爱天主爱近人。而当耶稣提出他的新诫命的时候，很显然的，他是采用耶勒米亚先知的新盟约思想。在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说，
看，时日将到，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引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盟约。我愿在那些时日后和以色列家订立盟约，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
在耶稣之后，中途时代的教父以及后期的教父都认为基督徒的伦理生活需要从旧约中学习。以后教会的传统也一直引用旧约的启示来教导基督徒。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里面，就曾经多次引用旧约的伦理思想。譬如在第49号谈论到婚姻伦理的时候，七次提到旧约。
神父，为什么教会传统这么重视旧约的伦理思想呢？
因为旧约的最大作用是在预备基督的来临，所以旧约应该是把人引到耶稣那里。在旧约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怎么样准备他的人民来接受基督。天主慢慢的培养以色列人的良心，一步步的提高他们的伦理要求。以色列人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怎么样在道德生活中实现他们和天主之间的盟约。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要记得以色列人民的良心是在不断的成长中，而我们所观察到的伦理思想是成长过程中的片段，同时也是反映出不同程度的准备过程。
神父，我们每个人的良心伦理要求是不是和以色列人一样逐渐的在成长呢？
不错，就像旧约的伦理和救恩史并行发展，一直到最高峰，也就是到了新约的耶稣以及耶稣的伦理观。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推论每一个时代的个人以及各种人类团体、民族的道德生活中，天主的伦理要求可能也是过程性的，也就是说是逐渐成长的。以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些范围内可能仍然属于旧约时代，耶稣的信息可能还没有到我们心里，而我们也尚未完全皈依耶稣，他走在前面，我们跟不上他。譬如某人的宽恕能力相当有限，超过某一个程度，他就无法从心底宽恕对方，他也不了解耶稣的要求。
神父，如果一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是逐渐成长的，那在我们传播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他们的伦理观念，而不要求他立刻能够实践基督徒的伦理要求呢？
你说的对，在我们向非基督徒介绍信仰的时候，必须考虑他们在伦理准备的程度。他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一切新约的伦理观念，所以面对整个社会或文化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影响社会文化中某些重要的伦理观念。等到大家吸收这些观念之后，希望认识基督信仰的慕道者就自然会增加。
神父，您刚才说旧约的伦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到达了最高峰，那么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除了注意以色列人的伦理生活是逐渐成长外，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还要注意的是旧约的多元性，也就是说旧约是在漫长的时期内写成的， 从古代的口头传授的传统，一直到公元前几十年旧约写成为止，一共经过1000多年，而新约的写成前后不超过70年，在时间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旧约的文学类型很多，而且旧约的篇幅远比新约大，所以我们在旧约里所能观察得到的伦理因素非常多。不但伦理标准有不同的程度，还可以看出人心的各种活动、诱惑、弱点和价值。
神父，前面您说教会传统一向重视旧约的伦理思想，在伦理神学上旧约的伦理有什么重要性呢？
在某些方面，旧约的伦理对现代人来说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旧约在伦理神学上的三种贡献。首先，旧约伦理具有历史性，因为天主的启示往往配合人类具体的历史情况。比方说，在旧约里可以找到好几部不同的法典，这种现象表示伦理的要求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做了适度的调整。而且旧约伦理生活的标准正是反映出各时代具体的社会情况。由旧约伦理的历史性，同样的在现代的环境中，伦理神学家必须不断的分辨什么是暂时的伦理要求，什么是永久不变的伦理要求。同时，他们也必须提出新的伦理标准来适应新的历史情况。旧约在伦理神学的第二种贡献，就是前面说过的，以色列民族的伦理是逐渐进展的，越来越接近新约的启示。到了旧约后期，有些伦理标准已经非常高，正如智慧书第4章第1节说的：“
纯洁的后代是多么光辉，多么美丽。”更好是没有孩子而有道德，因为道德的纪念永存不朽，常为天主和世人所赏识。
同样的，面对现代人的生活，我们肯定伦理标准也能够继续往前进展。最后，旧约伦理还有一个对我们具有特别意义的特点，就是伦理思考的多元性。也就是说，旧约里有多种不同的伦理反省方法，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应用不同的途径来建立伦理标准或者反省做人的方法。
对于您刚说的多元性，能不能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呢？
好的，比方说在旧约的梅瑟五书和历史书里，是从司祭的角度来做反省的。司祭利用法律的定例，把天主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的盟约具体化了，也因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法典。还有旧约的先知书是以先知的立场而不是以司祭的立场进行反省的。先知们用宣讲和象征性的行为劝勉以色列人民要不断的皈依天主，要按照盟约的真正精神生活。 而当我们再看智慧书的时候，又可以发现智慧书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伦理生活的。一般的哲人喜欢以日常生活作为反省的主题，他们想了解受造物和其中的理，同时他们也劝勉个人要努力依照天主创造的目的来做好人。
神父，听起来旧约的伦理有很丰富的内容，可是要全部了解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啊。不错，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旧约伦理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旧约的伦理思想并不容易了解，只有在伦理神学家和圣经学家密切合作下，才可以正确的了解和应用旧约的伦理。如果伦理神学家或者基督徒只看旧约的原文，按字面的意思进行反省，很可能就会误解旧约的原意，所以他必须参考圣经学家的著作。
那圣经学家在研究原文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顾到伦理方面的问题呢？
是的，伦理神学家固然应该参考圣经学家的著作，而圣经学家也应该顾到伦理方面的问题或伦理要探讨的题目。所以圣经学家必须采用历史的资料和各种文学类型的分析来解释圣经原文的意思，而且还要先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人生哲学的观念，然后把所找到的伦理资料和现代人的伦理观念以及基督的训诲做一番比较。
神父，在圣经的许多著作中，伦理神学应该参考哪一类的圣经著作呢？
对伦理神学家而言，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圣经神学方面的著作，因为在这些著作中，圣经学者使用比较系统化的表达方式，把释经学的精华介绍给读者。譬如圣经神学词典就是属于这类的著作，书中包含许多伦理生活方面的主题。此外，伦理神学家也需要一些综合性的旧约伦理报告，但是现有的旧约伦理综合数量并不多，近30年来只出版了两部，目前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本。旧约写成为止，一共经过1000多年，而新约的写成前后不超过70年，在时间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旧约的文学类型很多，而且旧约的篇幅远比新约大，所以我们在旧约里所能观察得到的伦理因素非常多。不但伦理标准有不同的程度，还可以看出人心的各种活动、诱惑、弱点和价值。
神父，前面您说教会传统一向重视旧约的伦理思想，在伦理神学上旧约的伦理有什么重要性呢？
在某些方面，旧约的伦理对现代人来说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旧约在伦理神学上的三种贡献。首先，旧约伦理具有历史性，因为天主的启示往往配合人类具体的历史情况。比方说，在旧约里， 可以找到好几部不同的法典。这种现象表示伦理的要求是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做了适度的调整，而且旧约伦理生活的标准正是反映出各时代具体的社会情况。由旧约伦理的历史性，同样的在现代的环境中，伦理神学家必须不断的分辨什么是暂时的伦理要求，什么是永久不变的伦理要求。同时他们也必须提出新的伦理标准来适应新的历史情况。旧约在伦理神学的第二种贡献，就是前面说过的，以色列民族的伦理是逐渐进展的，越来越接近新约的启示。到了旧约后期，有些伦理标准已经非常高，正如智慧书第四章第一节说的，
纯洁的后代是多么光辉，多么美丽，更好是没有孩子而有道德，因为道德的纪念永存不朽，常为天主和世人所赏识。
同样的，面对现代人的生活，我们肯定伦理标准也能够继续往前进展。最后，旧约伦理还有一个对我们具有特别意义的特点，就是伦理思考的多元性。也就是说，旧约里有多种不同的伦理反省方法，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应用不同的途径来建立伦理标准或者反省做人的方法。
对于您刚说的多元性，能不能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呢？
好的，比方说在旧约的梅瑟五书和历史书里，是从司祭的角度来做反省的。司祭利用法律的定例，把天主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的盟约具体化了，也因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法典。还有旧约的先知书是以先知的立场而不是以司祭的立场进行反省的。先知们用宣讲和象征性的行为劝勉以色列人民要不断的皈依天主，要按照盟约的真正精神生活。而当我们再看智慧书的时候，又可以发现智慧书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伦理生活的。一般的哲人喜欢以日常生活作为反省的主题，他们想了解受造物和其中的理，同时他们也劝勉个人要努力依照天主创造的目的来做好人。
神父，听起来旧约的伦理有很丰富的内容，可是要全部了解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啊。不错，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旧约伦理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旧约的伦理思想并不容易了解，只有在伦理神学家和圣经学家密切合作下，才可以正确地了解和应用旧约的伦理。如果伦理神学家或者基督徒只看旧约的原文，按字面的意思进行反省，很可能就会误解旧约的原意，所以他必须参考圣经学家的著作。
那圣经学家在研究原文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顾到伦理方面的问题呢？
是的， 伦理神学家固然应该参考圣经学家的著作，而圣经学家也应该顾到伦理方面的问题或伦理要探讨的题目。所以圣经学家必须采用历史的资料和各种文学类型的分析来解释圣经原文的意思，而且还要先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人生哲学的观念，然后把所找到的伦理资料和现代人的伦理观念以及基督的训诲做一番比较。
神父，在圣经的许多著作中，伦理神学应该参考哪一类的圣经著作呢？
对伦理神学家而言，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圣经神学方面的著作，因为在这些著作中，圣经学者使用比较系统化的表达方式，把释经学的精华介绍给读者。譬如《圣经神学词典》就是属于这类的著作，书中包含许多伦理生活方面的主题。此外，伦理神学家也需要一些综合性的旧约伦理报告，但是现有的旧约伦理综合数量并不多，近30年来只出版了2部，目前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本。